我国中跟我妈妈一起来台北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是受暴家庭长大的小孩，然后我们是连夜一起逃家上来台北的。有一次呢，我在我表哥家，我那时候的户籍地是在我表哥家，然后我在我表哥家吃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按门铃，然后我嫂嫂就去开门，可是打开门之后，外面是没有人的，但是门的下面放了一只，就是当初写的要杀
毛
我
笔，
们的那一只毛笔。你是不是起鸡皮疙
天
瘩？
啊！我看一瞬间起鸡皮
很
疙
恐
瘩起
怖！
来。
我走在街上哦，我只要看到爸爸妈妈，然后牵着自己的小孩，我默默的走在他们后面，我都会默默的掉下眼泪。
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因你而在》，我是主持人 Tim。让我们欢迎最近发行第四张专辑的蔡佳珍。
Hello，大家好，挺好，
他
我是
最
佳
近发
佳。
行的那张专辑，第四张专辑叫做《Hit BB
念得很好。
》。然后刚才有小教学了一下，
Hit
对，
BB，
《Hit BB》。对，他其实前两张就入围了金曲奖这样。然后那时候先讲一个前言，就是我那时候在网络上看到你 PO 了这张专辑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这个主题，这个构想，我就超喜欢。
谢谢。
就是我能知道你经历了，一定经历了很多痛苦，这样。但是我觉得那对你来说，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跟可能要挖掘很过去的这些故事，这样一定很不容易吧。
对，这张专辑真的是不太容易，因为它就是在讲一个，就是要不断的去挖你心里过往的很多面向的一些伤痛嘛。那他其实是从家庭开始讲起，然后讲到成长的过
过
程
程，
中，你
对。
可能在学校啊，你面临到的一些可能霸凌啊，或者是你出社会之后，你到职场上面遇到的一些可能不公平的事情，或者是你需要必须去妥协的一些事，还有现在的网络的一些舆论等等的。然后把它集结成的一张作品，我觉得这10首歌都是我的一个亲身体验过的故事，相对的也是现在很多人面临的，
状况，
对。
就是甚至有些人可能是不敢讲，或者是他可能有经历过类似状况的，可能也有这样。
我发现好像就是我会写这一张。做这张专辑，我有发现，就现在的人好像，你好像面对那些伤口，你好像就是忽略它，然后就是我们就是一天过一天，然后1年365天，然后就好像就这样过去了。可是你好像都没有去真正的去正视这个伤口，然后就让它过去。但其实它如果放在我们心里，它是会
累积的，
累积，然后会越来越严重。那哪一天你爆发，你是不知道。那是很需要被去处理的一件事情。
对，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其实我就有反思了一下，因为我之前其实也是很闷在，就是可能会比较隐藏在心里嘛，可能，
感觉你比较闷骚，对不对？
就是我不太会，可能即使面对家人或是面对身边的人，我都不太会把，就是可能经历的事，可能跟他们讲，哪怕可能
我
是，
也是。
对，就是想说，好像也许可能是他觉得别人可能不需要承担我们这些压力或者是这些东西这
我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
样。
呢，像我对我
我
妈
完。
妈，因为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小孩嘛，那我妈妈她就是，我在我妈身上我看到，应该是说我妈做每一件事情她都是全力以赴，她跟我讲的就是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认真，然后她也是把我这样养到大，那我就觉得说我在她身上，我看到她这么辛苦了，所以我可能在外面工作啊，遇到什么状况，我也是不会再跟他多说些什么，就是报喜不报
保
忧。
佑，
然后一方面是我觉得，
不想让他们担心
不
吧。
想让他们担心之外， 我跟他关系，我也觉得有点那种相爱相杀。
你们是会吵架？
有一段时间很容易吵架，就是观念啊、价值观啊，很多都不太合。但现在已经恢复的慢慢的越来越好了。
会不会其实这个本身也是爱？
这是爱，像我小时候，我妈妈她就是给我，可能她以前的教育，阿嬷没有给她学这么多东西，所以她会很希望在我身上让我学很多才艺。那我国中的时候，她希望我考音乐班。那音乐班你知道，就是我的主修是单簧管，我的副修是钢琴。那音乐班除了要补这两个之外，就是还要再补听写啊、视唱啊、乐理啊，就是很多
超级多东西。
对，那对我那时候来说是负荷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是接收者，我不是主动要去学这些东西的，所以小时候对我来说是一种就是很大的一个压力，
是为了要满足
妈妈的期待。对，但就是那段时间跟妈妈有很多很多的磨合。那小时候不懂事，可能还会顶嘴啊，但妈妈可能就是她也是爱的一种嘛，她就会说啊，你不懂事啊，这是我爱的一种，你就不要讲话这样。所以小时候
有一种补偿心理的感觉。
但长大后回想起来，就觉得说哦，父母也是第一次当父母，那我们当小孩也是第一次当小孩，我们都是在一个学习的阶段，我们就是要更多的包容跟体谅。那只要知道他们的出发点，一切都是为了爱，那其实就好了。
可是，
就是哦，听进去，这边出来。
因为你喜欢的原本就是喜欢音乐。
我其实喜欢音乐，但我补这么多呢，
其实不是为了家人。
对，那我最终我最喜欢最喜欢，我还是喜欢唱歌。
你妈妈为什么会特别想要你走音乐这条路吗？或是想让你补可能单簧管啊，或是钢琴这些？
一开始，我从小我大班国小的时候，我妈发现我有唱歌的天赋，然后她就开始让我去学唱歌。然后学唱歌之外，她还让我去，我以前住嘉义嘛。然后嘉义那时候有所谓的纳卡西跟红包厂，他就想要让我去那边训练胆量。对，我是在这样子的环境成长的。后来国小都是在那样子，就是我国小的时候都要在纳卡西红包厂，我真的都是唱半夜的哦，都唱到两三天，
就等于童年生活几乎都在那样度过这样。
对对对，就是一方面是帮家里
还债，
对，就是赚钱之外，然后也是妈妈就是想要我训练胆量。然后到国中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就叫我要考音乐班，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就说，那本来是要学长笛，后来因为音乐班长笛跟小提琴是最多人报名的，
对，
所以她就说，不然你就学单簧管好了，那是最少人报名的，而且单簧管超贵，超贵，一支好像要。那时候要8万多，超贵。
但是你妈妈还是为了她，就是想要让你进音乐班，所以她
对，就给她买下去。
但你其实本身不是想要念音乐班的，
我本身真的不想要。
有没有试着就是问她说为就是想要走？那时候你其实如果撇除掉音乐班的话，你自己有想要走什么样的？
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想太多，我觉得我小时候真的是大人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小时候没有太多的
特别去规划未来。
对，没有，我感觉我好像就是一直被叫你干嘛你就干嘛，去哪你就去哪这样子。所以我到我国中的时候跟我妈妈一起来台北嘛，我们是因为我应该要怎么讲呢？我国中跟我妈妈一起来台北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是受暴家庭长大的小孩，然后我们是连夜一起逃家上来台北的。那国中那个阶段其实也是蛮难熬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一直搬来搬家，搬来搬去。 然后一直到我高中， 我也是读表演艺术相关的科系，我是一直到去比明日之星的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我好像真的只是很单纯喜欢唱歌这一件事情。对，
所以像因为你是2010年去明日之星，大概超十几十岁的时候这样。对，但是那时候去明日之星也是你自己的意愿吗？就是你自己想要去的，还是说其实是家人？
没有，那时候是因为我搬来台北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家境不好，然后我跟我妈妈偶然间看到电视广告说，只要你获得冠军，你就有100万。
嗯，
那时候真的是为了想要赚钱，所以才去比赛。我连海选都是排第一个，真的是为了100万去的。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比了，就比了快2年的时间，真的是所有选秀节目比最久的一个参赛者。中间当然也有失败被淘汰嘛，就是。
然后后来又回去，
对，后来又回去。
而且你其实还不止比《明日之星》，你还去比了《超级偶像》，
那是 PK 当魔王。
就等于说这些其实都算是都是都不在你的计划之内吗？还是？
对，当PK 魔王那个是不在我的计划之内的，因为我比完赛的时候是20岁，那20岁比完赛的时候。我是没有马上就签约，因为我那时候想要完成学业。那因为冠军后还是有很多的工作找我啊，我那时候就自己当自己的经纪人，所以其实那时候也有被很多厂商就是会常常看我小妹妹，然后会说我们预算很低啊什么的，就是这样，就是那个过程也是这样过来的。那中间。有很多选秀节目也会找我去当 PK 魔王这样，然后后来是我好像又有回去参加那么旺比赛，因为我本身还是很喜欢表演嘛。然后那个原本的那个节目后来又换形态，然后才我又回去参加，然后才被当时的老板看到我，然后才问我说，要不要发片。
然后最后才签约，
对，
哇，人生真的是很多转折哎，
真的，而且我这中间我还有组团，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玩乐团的，
哦，
对，
那应该就是自己喜欢所以组团的吧？
对，就是好朋友一起，对，好玩的。
很好奇那时候你组的风格大概会是跟现在
电音完全不一样，
哦，完全差很多哎，
完全不一样
啊，哦，但是算是热音社。
热音社，那 David Guetta
哦，
对，我们是玩那个，完全不一样，
完全想不到现在就是跟现在完全是大相径庭。
都会看一些国外的那种电音趴，他们在户外的那个啊，好嗨哦，
就什么 Wonderland 的那种，
对对对对
之类的。你刚才其实有说到，就是算是受暴家庭，你现在有原谅了？
已经原谅啦，因为。我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是想要处理这些伤口嘛。那其实我真的是录完《戈贝当瓦固》这一首歌，然后制作完这张专辑后，我就觉得跟过往的一些爱恨情仇真的就是一笔勾销了。就是我会觉得说，我们过往的一些伤口，你真的要去诚实的去正视它，面对它，它才会真的是慢慢好起来。我们不能去忽略它。
你花了多久时间那时候？
这10年其实那个阴影一直都在，然后我一直在忽略它。那其实那个过程中，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可以拍成一部电影。我国中有一次，然后我是早上起床的时候，然后看到我的生父，然后他在我们家，因为他长期有。对我妈妈有施暴的行为，然后在精神上面我也一直觉得她怪怪的，但她是不会对我动手的，她是对我妈妈。然后有一次我早上起来要去上学，我就看到我家的墙壁哦，全部都是用毛笔字写要杀我们的字， 就是写啥全部，然后我就吓到，赶快打电话给我，你是不是起鸡皮疙瘩？
我看你瞬间起鸡皮疙瘩起来，
然后赶快打电话给我妈妈，我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妈就跟我讲说没关系，你先去学校，然后我就去学校。后来中午的时候，我就听到学校的广播说，请蔡信芳，我那时候还叫蔡信芳，请蔡信芳同学到教务处，然后我就过去，我看到我妈妈跟我的表哥坐在沙发那边，然后我表哥就问我说，我们就是讨论完之后，我们可能你放学的时候我们要赶快到台北，然后表哥会协助我们这样。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但我看到我妈妈好像很害怕，我就说哦好。然后我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妈妈在2个小时内，我那时候我生父还在房间睡觉，我们2个小时内把所有家里全部的东西都搬到搬家公司上面，在表哥跟警方的协助下，我们就半夜就上来台北了。然后呢，因为我那时候是国二嘛，我要上学需要户籍地址，所以如果我生父要找我其实也是找得到，因为他只要去户政事务所查我就查得到。有一次呢，我在我表哥家，我那时候的户籍地是在我表哥家，然后我在我表哥家吃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按门铃，然后我嫂嫂就去开门，可是打开门之后外面是没有人的，但是门的下面放了一只就是当初写的要杀我们的那一只毛笔，是不是很像鬼片恐怖片、很恐怖。
那后来呢？
后来为什么一阵安静？
我想听后面就是、
后来就赶快、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申请保护令了，后来就赶快打电话给警察、跟他们讲这一件事啊。可是其实我之后表演我都会有看到那个主持人，我下台的时候我都有看到主持人给我纸条，就是说刚刚有一位先生请我给你这张纸，
就是你生父，
对，他就会写他的姓名然后电话这样子。之前啊，现在不会了，
他希望你找他，
对，他希望我找他，很恐怖。
可他希望你找他是因为他想要，
我不知道，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而且我觉得自从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我出生到我国中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妈妈其实她是在很高压的状况下就是这样的日子过生活的，她一直都是就是逃不出来的，她也不知道怎么逃出来，但我很我觉得我妈妈她很勇敢。
对
对，
我觉得你也很勇敢。
我
就是等于说你们都经历了这些，但是你们我觉得算很冷静，就是如果可能一般人可能
吓死，
当然吓死，可能吓死。对，但是你们选就是你们很冷静的处理这件事情这样、即使当下是很可能害怕的，对，但是你们很冷静的就是处理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勇敢。然后包括你后来就是你到现在你说10年的时间，
10年，
对，然后慢慢去挖掘这些，就是把这些变成可能作品，这件事情应该也是很大的煎熬。
对，像刚刚那一首歌，家暴那个议题，歌名叫做《戈贝丹瓦古》嘛。那我前面我就写说，哆瑞咪发嗦，欧舍贝歇，贝扎贝。安怎到我家的下厨胸天的歌，就是你到底要怎么交换欧式北西，就是键盘上面的黑键白键88个键，到底要怎么交换才能写出最痛的歌。然后后面就是写为当脆鸡的爪跳架楼吧，为塞怕狼的后不被尊耍，往东也不是往西也不是，你到底要怎么逃出那样子的状况，那我到底要等多久这样子。
然后这首歌有被拍成 MV。
对对对，
要不要分享一下 MV？
MV 这次 MV 我是 我重回我大学的，因为我大学是大众传播系，嗯，那大众传播系就是要拍片嘛，那我以前就是担任制片的角色，我觉得我又重回以前那种
大学
毕
制的时代。
对，那这这首歌我把它，因为它是一个它的地点是在观音的一个很像沙丘的地方，那沙丘它就是一个一望无际好像很空旷的一个
场域吧，
场域，嗯，但我找了一个一个现代舞者，然后我用一个布
蒙起来，这样
大家都以为那个是我，其实那个不是我，把它蒙起来。那个意象就是在讲说，在一个这么宽广的地方，可是我怎么逃都
逃
不出去。我往东也不是，往西也不是，往前也不是，往后也不是，然后被困住的感觉，有一种那种窒息感。本来有想说我要不要对嘴，可是我发现我如果对嘴，就是我就觉得太现实了。因为他这首歌的歌词他没有很白话，我觉得要让他再有那种想象空间一点，
嗯，我觉得这张应该都不算太 直接性的表达吧。
对，
接下来这首歌是就是算是这张专辑的算是专辑名称
Hillbilly
这样，嗯，要不要来分享一下？
它就是一个前阵子烧很凶的一个 Me Too 事件，可是我觉得虽然现在已经比较少谈这一件事了，但每天还是持续的
有很多人被还是有在发生，
不管是可能不管是言语上面啊行为上面，还是一直不断的有在发生，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对方可能会觉得在开玩笑，可是如果当我们不舒服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就算了，所以我会想要收这首歌也是因为当然我之前也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会觉得说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在当下就要立刻不喜欢就不喜欢，我们要勇敢的说不。
你这首歌有拍成 MV，
然后
是用 one take 的方式吗？
对，在录音室里面是 one take
对，然后我很喜欢 MV 的里面的一个小细节啦，就是他，我应该是说拍摄手法我很喜欢，它里面它是用有好几幕它是用了慢速快门，就是他把那个帧率降到低，然后就是快门速度降到低，然后你走动，
对，
然后它就会有残影这样，然后那种就还蛮
喜欢
的，对，然后其实这个它就是应该说也扣合到这张专辑，因为这张专辑的封面就是你就是有算是用膜包住整个房间嘛，就是有点也就是暗喻说就是其实就是看不到房间里的大象的那种感
觉，对，
然后你再把它画，
对，割那个
塑膜塑料膜嘛，
对，就把它割破，就很像那种伤口把它割破的感觉，
对，就算是它也是就是包那个也算是呈现你的内心世界吧。
然后像房间里的那些箱子啊，一个一个箱子就代表我们心里的秘密跟恐惧，然后那一只大象，房间里的大象的俗谚就是在讲说我们心里有很多的恐惧，我们可能都已经大到我们已经视而不见它了，可是我们还是每天都在过一样的生活，我们都没有去处理它。那 Hillbilly 的那一支 MV 我自己也是蛮喜欢的，因为它整个的色调就是蓝蓝的，那蓝色就是比较忧郁的嘛，然后它就是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用一个塑胶的一个把它包起来，它有一点窒息感的感觉，然后连沙发桌子啊都把它
包起来、
对，我就觉得那个呈现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就是有人把那种秘密嘛，或者是那些故事把它封起来，埋藏起来这样。但是你最后其实有化开，也就是有代表说，其实有些是应该也许是需要就是破茧而出的，应该是这样。我的理解是这样。我蛮好奇的是，你现在还会，因为其实你上一张有无碍。那张有讲到可能迷惘啊或者什么的，然后我很好奇你现在有没有迷惘或是恐惧的事情。
迷惘或恐惧的事情、嗯、
还是其实经过这一章之后就比较还好。
恐惧吗？其实我是一个很胆小的人、欸、看得出来吗？
对啊，
我是一个超级胆小的人、哦、可是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身旁有一群，只要我陷入到泥沼里面，有一群朋友会一直鼓励我，然后带我离开舒适圈、哦、因为我有时候我会很懒，我会一直很想要待在舒适圈里面，可是我那一群朋友说不行，你要赶快起来，你要赶快突破，然后我会觉得我的那个，有时候我会陷入到那个恐惧里面，那恐惧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会因为恐惧是因为你没有去尝试过，所以你才会恐惧，然后我会觉得说 意念很重要，它是一种选择，就是主要还是要回到自己，
就是自己的结才能自己打开，
对，它是需要练习的，你的那个信心是需要去练习，需要去操练的。其实我现在 每天还是在练习 这一件事情、哦，
直到现在也还是会，
这我觉得这是一生都要去练习的信心这件事。哦，对，
你本身就比较偏自卑，
自卑吗？
应该是说比较没有 信心。
对，我很容易把事情想到最坏的，就我去做一件事，哦、我都会先想说，嗯，他如果最坏会变成什么样子？但不行，意念很重要。我要先想到好的，他才会去好的地方。
跟我完全相反的人呢、欸，跟我完全相反的、欸。
你是会想到？
我完全不会想啊，我就直接冲了。
哦，那我真的是要跟你当好朋友。我身旁朋友就是跟你一样啊，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要练习的就是我要去做一件事情，我要直接就要对我，就是我要就是要告诉自己说，要直接往好的那一条路去想。然后要想每一件事情都有最好的安排，对，最好的那个方向。
我的方法是我完全不会想不好的事情，就是我压根就没有这种想法。
你好棒、哦、所以一开
始没有，一开始我就会就想说啊，那就冲啊，反正就冲就对了，反正就一定会有，就会有结果、啊、哪怕是好的坏的，那就到时候再说嘛。
你真的很棒，
我是这样啦，
真的很棒，而且我甚至相信就是。这宇宙所有的事情都是意念所组成的、嗯、就是你相信什么它就会成为什么、嗯、对，你相信它会是什么样它就会长成什么样。我很需要，我真的很需要。
我上一集才跟来宾讲那个吸引力法则。哦哦哦，对，他们就问那个吸引力法则、嗯、我是可能一个月然后会再花一天时就一天可能某一个晚上，然后我就会把它手写下来，然后我就贴在我的书桌的前面，然后所以我每天就会看到它，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跟你说我也有做过这样的事，我在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会做一张梦想图、啊、你知道梦想图吗？我做这么大的一张梦想图，然后我把我脑子里面想要我今年做的事情，我去网络上找一些图片，然后 key 我的脸，然后把它贴上去。就我今年我可能哦，我今年想要完成一张有影响力的专辑，那我就是印一张专辑，然后上面 key 我的脸，然后贴上去，然后可能哦，我今年要干嘛，我今年要去爬玉山，然后什么的，就是很多梦想图，然后放在我的房间里面这样。
你今年有写？
我今年有写。
你记得你今年写了什么？
我想想，一张有影响力以及生命力的一张专辑。嗯，
这张有，这个有。
有。
嗯，有达成，
其他的不好说。
啊、但是代表说你有做，就是你有做到啊，
有
这些事情，嗯，对啊，那代表就是说你的信念，
就我，所以我说我一直在操练这一件事啊，对。可是就因为我本身的个性，我觉得我天生个性就是很，
就是会想到比较不好的地方，
对，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一直在会很多的纠结。
所以你说你会纠结在可能说要不要做吗？
一下子会说 OK 我们去吧、嗯、一下子另外一个声音就说哈我有点害怕哎、欸哦。另外一个声音说你在害怕什么去吧哦好吧，
天使跟恶魔在打架这样的感觉、嗯、 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是
黑
喜力的期待，就是那是你的期待，不是我的人生这样。
嗯，
然后其实在开头的时候你有，其实你有说到就是家人也可能要弥补音乐或是那些唱歌的人生故事这样。对，就算是有点算是补偿，就家人补偿心理了，就是想要补偿他们可能他们过去缺失或是他们的内在小孩吧，希望小孩能成为他们理想中的样子。
嗯，
但这个理想中的样子是不是小孩想要走的，这就不一定。
嗯，我觉得这好像都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耶。
对，很多人可能真的就是真的会可能会真的就是照他们走，然后的确可能有人真的走得还不错，那有些人可能真的照着走，但是可能没有走到好的结果，然后可能会反过来怪可能爸爸妈妈，那有些人是完全不理会自己走，然后可能走出自己想要的生活，然后有些人是照自己的想法走，但是走没有走出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大概有这几种方式这样。
像我妈妈以前有时候我跟他讲说啊，我不想要学这个，不想要学这个，他就会说啊，不然你也没有，因为我学科很烂，他说啊，你也没有办法去考什么老师啊，不是爸爸妈妈都会希望我们考
公职类型，
公职类型的，什么警察、
老师、律师、
空姐什么的，对他们好像既定印象都会有这样子的表情，
就希望是比较稳定一点的这样，然后可能可以吃饱穿暖的生活这样。
对，
结果我们都走了，就是他们不是，就是可能另外一条路这样。
对，
你有想到你后来真的踏上了歌手这条路吗？
可是我小时候就开始唱歌啦，像我小时候我就开始在唱歌了，可是我因为我是独生女，然后我以前我在家的时候，我会自己开演唱会。
哦，
我是以前其实我有明星梦的，我会假装自己，我的扮家家酒就是我在家里自己开演唱会，然后会想象前面好像有好几万人这样子，然后我还会很大声说：“后面的朋友，你们的双手在哪里？”我会自己在家这样子的玩的。所以我小时候好像就好像有
这样的梦想。
对，
那你现在达成了？
吸引力法则吗？
因为你一路也是念，你看你说音乐班，然后虽然不是可能当初不是你想要，就是你人生中的规划，就是你家人就是也是让你走这条路，然后你后来真的就成为了算是你自己现在喜欢的生活。
嗯，你这样讲我好像就已经连贯起来了，因为我小时候我就想说我以后想要在舞台上面开演唱会，我想要当歌手，所以我现在长大，我真的当歌手，對，真的是吸引力法则。哎、欸
啊，就是你以前讲，就是你真的逐渐在往这边靠近。
哎、欸，哦，酷，哇哦！
所以你只要想着你接下来你只要朝着就是你有一个计划说那你接下来你想要什么，然后你就逐渐往这边靠近，那你接下来就会照着你想要的生活去。只是它不是一触可及的，还 这真的是需要时间去慢慢累积的。
嗯，
那我想问一个，就是你当上可能歌手这条路，你会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吗？
超级啊。
嗯，
有曾经有，因为我是一个超级在意别人眼光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有觉得可能是我原生家庭的关系，因为我妈妈对我也是很严格，她在跟我讲话的时候，她总是会用一种很比较否定的言语在跟我讲话，所以我可能会在工作上面会对于别人跟我讲话，我都会比较敏感一点。
嗯，会比较去看那些小细，听到小细节。
对，然后我自己也是很困扰这件事，然后我会一直告诉自己说不要去过多的在意跟放大这些言语。嗯，
他们可能本意也真的
也可能也没有什么意思，
不是这样。哦，
对，
我大概能懂，因为我家人其实之前也是，他们就会说啊，他们都否，之前全部都会用否定来回答你，这样就他可能就说啊，你考不到满分，或你考不到什么第一名啦，你不用去想这些东西，你要做什么啊？不可能啦，人家都没做到，你做到什么？
好讨厌，
类似像这种，对。但是我不会管他们，我就是
你不会管他们，我要跟你学。
以前有一段时间会很，就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被这样说的时候会很在意，我就会说我要证明给你看，我就那个叛逆小孩，我就说我要证明给你看， 然后后来也事实就是做到了这
样。嗯，而且我觉得我中间有一度会比较迷惘啊，然后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的时候，我就会回想为什么我内心深层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些因子，真的是我会最核心的那个是因为我想要得到我妈妈的肯定，但其实我又回过头想，其实我妈妈早就肯定我了，只是她表达的不是很完整。对，
她可能只是用一些她可能她想的方法的爱或是言语来跟你讲，
嗯，
但是不见得是肯大或是你或能接受的这样。
嗯，可是我现在有慢慢比较好了啦。嗯，我觉得我是上一张我爱三十岁那一年，我就是在生活上做了很多的调试，然后在心境上也有很多的转变，我才有慢慢在生活上比较过得比较自在，然后比较舒适一点。
嗯，就是做最舒服，觉得有点像接近最舒服的自己，最舒服的状态。对，你说你那时候是为了就是可能家人的肯定，那时候对你来说痛苦，
很痛苦啊，感觉好像做什么事都会被否定，然后会不知道，就是感觉你已经很努力了，可是为什么好像你在意在乎的人都看不见，然后你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做了，而且我是一个做什么事情我都会尽全力的人，因为我妈妈就跟我讲说，我妈给我的教育就是你做什么事情一定都要尽全力嘛。但我后来我发现我太认真过生活了，我太用力过生活了。我是到三十岁那一年，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好累，我不知道我是为谁努力，我好像都没有为了自己。然后我那一年也当然也是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我是某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醒了，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好好的为自己而活，然后我要慢下脚步去好好感受每一天。我选择在咖啡厅里面好好喝杯咖啡，因为我以前是连在咖啡厅里面好好喝杯咖啡我都觉得浪费时间的人。
然后现在觉得可以慢下来体验这个体会这个人生的。
而且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就是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用尽全力是好的，可是它不应该成为你的负担。
换一句话说，有时候人生可能会很踩在这个可能忙，也许是社会上可能节奏步调很快，所以大家很努力的，就像踩脚踏车一样，很努力的往前行。但有时候却忽略，就是按个暂停键，然后缓下来、慢下来，问自己到底要什么。
对，
哪怕可能你停下来可能会花一段时间，然后或者是你可能会走一点弯路，那又如何？
对，像我从小就开始在赚钱嘛，然后我家庭又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三十岁以前我每天我真的都没有休息过，我一直在赚钱一直在赚钱，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赚钱赚到我会不知道我到底要赚到什么时候，而且你那种感觉是就像我专辑里面有一首叫深坑欲望，人的欲望是很恐怖的，
无底洞的，
真的是无底洞，它就像深坑一样，你掉进去了你会不知道怎么爬起来，而且你也不知道怎么停，好像你手上有100块你会想要再有200块，200块你会有300块，哇，感觉好像就被吞噬了一样，很恐怖。然后我三十岁那一年我真的觉得不行，我真的要 stop。
所以你后来就放慢脚步。
我后来就真的是回归于零，我选择我去做一些我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我去爬山，我去
前天昨天
我昨天去爬山，终于有休息的时间，我去爬山，我去露营，我去运动，我以前从来都不会做这些事情。
哦，然后可以问自己到底要什么，这样，我可以问一个比较深一点点的，你曾经讨厌过？后悔过你的人生吗？后悔过就是为什么要可能会要经历自己要经历这些？
有，我会觉得天哪，我为什么要，我怎么会在啊，在讲出来也不知道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没关系，
小时候不懂事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不是出生在家庭幸福的家，就是
家庭。
对，我走在街上，我只要看到爸爸妈妈然后牵着自己的小孩，我默默地走在他们后面，我都会默默地掉下眼泪。我觉得那个画面好好哦，好漂亮哦，好美哦，可是我好像这生中都没有这样过耶，然后我就会好羡慕。对，然后或者是我就会很羡慕一家人一起出去吃饭啊，一起出去玩啊。对，我好像都没有这样过。我有一度会觉得为什么天父会让我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然后会让我遭遇
这么多事情，
这么多，真的，我真的是人生很荒谬。就是我会觉得我真的是发生太多太多太多事情了，然后可是我现在回头想想，很多事情都是你回头看才看得懂的。我觉得那些都是我的养分，它要使我更加的茁壮跟成长，让我可以把我的经历去祝福和我有一样经历的人。我现在的感觉是这样。
所以你选择用唱歌的方式，创作的方式，来疗愈大家。
在我的作品里面，
哪怕是当时可能经历了多么痛苦或是的挣扎，很不容易，
那都是对。而且你要相信，当你在你很低潮很低潮的时候，你已经觉得你人生很绝望的时候，你真的意念真的很重要。你要相信前面有一道光带着你前进，只要你愿意 say yes，你前方一定有很美好的事会发生，就像我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 Say Yes 一样。我这整张专辑一到九首都是我人生的故事，还有我对这个社会的所有的观察，那些很多不敢讲的议题，大家可能视而不见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人生很绝望，你可能掉入到深坑里面，你爬都爬不起来，但你真的只要相信前面有一道光，它会带着你去你想要的地方，你就会走上不一样的路。
你曾经很绝望。
我曾经很绝望，感觉快窒息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直有一种负担，就是我就会觉得好像天父要我去让我经历这些，要我去告诉那些和我有一样可能有家暴的家暴受暴家庭长大的小孩，或者是你在面对感情上，或者面对你被欲望吞噬的这个状况里面，你走不出来的这个经历，你要去给他们一些讯息。你中间真的有一度会怀疑自己，我真的要坚持下去吗？
你曾经有过这个想法？
有啊，我会觉得说天哪，我到底要再继续唱下去吗？我要坚持下去吗？对，可是我记得有一个前辈他跟我讲说，你在这个圈子，你不要想，当你想你要很红，还是你想要，应该是说你那个得失心，你当你有那个念头你想要怎样的话，你好像就不在那个对的位置上面了。你要抛开你想要的那个欲望
就会迷失。
对，你会迷失，你就是专心做好你要的事情。
在深坑的时候你有讲到，就是算是你之前有比较追求于名利名声。
我觉得是主要是金钱这一块，对，我会一直会想要赚很多很多钱，然后可能是我跟我妈以前有辛苦过，我们刚来台北的时候，我们是身上完全连100块都没有，然后我妈是去我家附近的咖啡厅洗碗，然后她都会拿那个客人的剩的那个蒸蛋，不吃的那个蒸蛋， 然后我放学回家，我就会闻到电锅的那个蒸蛋味道，每天。对，我是有这样的日子，就是这样过过来，所以我会对我觉得我好像把那个就想要赚钱的那个欲望会把它摆在第一顺位，可是我就是同时也被那个这个欲望吞噬，然后让我很不舒服。
我觉得，赚钱这件事情本身不是
坏事，
坏事
对。
我跟你分享一个之前在肯上一份工作的时候，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就是摄影师，然后我就会跟他跑一些类似的交际的场合，然后很多人就会比较注意，可能你穿什么，你用什么，然后这些，
哦、
然后去判断你的地位。虽然我自己是对于那些是比较。可能现阶段来说嘛，我没有那么的在意这些东西。可是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
你不舒服吗？还是你因为 I don't fucking care？
我那时候觉得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现实。对，我没有说它不好或是怎么样，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就是我觉得好像这个社会有点太，那时候有这样的想法，这样。对对对，还有一首歌是《骄傲的玫瑰》。
哦，对
对，来，他其实就是你就是隐喻那个嘛，《小王子》
对
玫瑰。
我去看他那个音乐剧，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我们都要去走的一段旅程，
对，
而且他到每一个星球遇到的
每个人
是我们现在会遇到的各个不同的人
或是课题。
对，所以我超喜欢这个故事，然后我觉得我很像里面的那朵玫瑰花。
玫瑰花，
那朵玫瑰花就是他常常会讲出一些很伤人的话，然后他对小王子很讲出来的话都会伤了小王子的心，但他其实也不是真的要伤小王子的心，他是害怕受伤，
所以他
去伤害
选择保护自己。
对，然后骄傲的玫瑰花，它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以玫瑰花的视角去传达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但其实也是有人爱着那一朵独一无二的玫瑰。就像你也
是
独一无二，可能独一无二的，就像那朵玫瑰一样，也是独一无二的。我很好奇是会有不安全感吗？
我吗？我蛮重的哎，像我刚刚跟你讲说。我很多事情都会想到最坏的，最坏的，所以我很需要我身旁的人去把我拉出来。然后你知道人类图吗？
我知道。
我是反应者，我是需要28天周期。然后我又是什么1/4，我是极少数的人呢，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对不对？
那你有因为人类图更认识自己吗？
有，我比较认可自己，因为一开始我会去做人类图，是因为我一开始我很想说，为什么我一直这样变来变去？我可能今天是这样，明天是这样，后天是这样，我就觉得我好像我连我自己都拿不定，然后我就那个心情是很
焦虑吧，
很焦虑，很没有安全感的。后来我朋友说，因为他们可能也看不下去。他说：“不然我们去试试看人类图好了。”然后我就去说：“哦，原来我是反应者。OK， 我了解了，接受自己。我现在很开心啊。
我觉得也就像这张专辑最后一样，就是你哪怕前面可能经历过了很多不同的，可能让你焦虑的，或者是可能让你很痛苦的，但是最后还有一种。”慢慢走向好的，慢慢破茧而出的感觉。
今天跟大家说秘密，就是我是个反应者。我的秘密。
哦，真的假的？
啊、
你没
有
讲过？
没有，我没有讲过。那你是什么？
我是显示生产。
还蛮像的。
好，我们先做结合。我等下再慢慢来聊。
好的。
好了，没有，我想说就是其实。也就像最后说的，就是其实 哪怕前面经历过再多的痛苦挣扎，但是最后也许就是会有一道光带着你前进。
嗯
嗯，然后我也很想跟就是家人讲说，就是也许因为过往的事情让你变得对很多事情也许有恐惧，但其实你要知道，就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人爱着你。就是产出这张专辑一定很不容易，因为光是挖掘最内心的故事及伤痛，就能想象你撕裂了多少的伤疤。但是这张创作也能看到你的坚强，因为这个过程一定很痛苦。也许你曾经经历过的地狱，但谢谢你没有被黑暗吞噬，而是选择不带向阳，且透过唱歌及创作给了很多人前进的动力跟及力量。然后最后想特别说的是，就是其实也不用特别减重，因为你在大家心中都其实 是很完美，就是都一定是最完美的，就是希望你一切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就好。
哇、谢谢你，也太感动了吧。谢谢你、我觉得因为就是制作这张专辑真的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过程中真的很不容易，然后每次上节目啊上电台啊，然后听到像你今天跟我分享你的故事，还有你听到这张专辑的一些回馈，对我来说都是给我很大的鼓励跟带我走向就是不就是推动我走向我继续做音乐继续唱歌的这条路。谢谢，谢谢你给我这一段话。对，很感动。谢谢，
我也很感动。谢谢有你的作品，就是你真的选择就是不但向阳而且疗愈，可能疗愈也许是可能歌迷朋友，或者是可能也许有共同经历的人，然后这段真的很不容易。对，然后你没有选择被黑暗吞噬，因为很多人其实有可能是被黑暗吞噬的。谢谢
你。
好，我们还有那个最后还有那个昨天我在那个限动问了那个歌迷问答。然后我们现在就来 回答歌迷的问答。好，那第一题，好奇吉郎吉吉吹的创作是出自于什么原因收录这首歌，然后是有想到什么样的情境来描述这首歌。
这首歌它就是在讲述现在大家在网络上面可能都比较在乎点击率啊触及率，或者是很容易带风向这一件事情，那大家都不在乎真相。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然后可能我们都看到受害者受伤，我们都没有办法帮他做些什么，因为我们怕我们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我们怕我们被贴标签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但是有可能在成为是加害者。
对。而且他其实就是在讲一个旁观者效应。旁观者效应就是我刚刚说的可能我很心疼你，但我不能帮助你什么。因为我怕我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因为我会想要写这首歌，是因为我之前也有经历，看到我身旁朋友有经历这样子的事情，但我发现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他做些什么事。我就看到他真的就是被很多人攻击，然后所有的焦点都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就是很受伤很难过，但我真的不能帮他做些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也变成旁观者这样。
但是你有默默的陪他。
我有默默的陪他。但是社会的导向就是好像都是变成在另外一边了，就是变成在就是以为是受害者的那一方。对，
他一定也很不容易。
对，很难过。所以我就觉得说现在大家可能在网络上面，而且现在大家看那个现在新闻媒体可能都有一个大标，
然后都很耸动。
对，可是点进去其实没什么内容。然后酸民们啊，或者是网友们，可能就是也没有什么，就是大家好像的中心思想都越来越没有，然后思考能力好像也越来越没有，就会被一直导
导风向。
对，在讲述这样的一个事件。
第二题，我想起求学过程被霸凌，因为谣言一个晚上被背了莫名的黑锅，整整一年没办法抬头走在系上。
就是在求学的过程中被霸凌的事件吗？霸凌哦，其实我在学校也被霸凌过耶。我国中的时候是合唱团班，然后我那时候是我们班上要考一个术科，那如果你第一名的话，你就可以受到当地的最厉害的钢琴老师教你钢琴，然后是免费的。但我就考第一名了，然后我就被霸凌了。
你说被其他就是可能
对被班上的所有朋友霸凌，然后连我最好的朋友一夕之间就突然就不站在我这边了，我当下是很错愕的。然后因为我国二的时候就跟我妈妈一起来台北了嘛，我来台北之后霸凌我的那一群朋友，他们其实有传 email 给我跟我道歉，那我也没有，当下我没有跟他们多说什么，我就跟他们讲说哦没有关系，我没有放在心上。那我现在回想那一段过去，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在小时候很多不懂事的时期，我们做过了很多错事，犯了很多错，那都是我们会经历的事情。那他们可能也不知道他们当时到底在做什么，
他们只是可能是也许是嫉妒。
对，那他们可能现在长大了，他们肯定会觉得哦，我当时怎么会这样。那其实你只要知道你自己
没有愧对自己，
没有愧对自己，然后日久见人心这一句话我觉得就好了。不用太管别人说你什么。
可是我觉得这个信念其实源自于你要够相信自己。
哦，对。
对。就是你
的相信很重要。
对，就是你自信心，或是你够相信自己能做到，或是能相信自己够好。是很重要的。这件事情或这个话语，其实任何人都没办法击垮你。
对。对，没错。
好啦，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家珍有这段访谈。
我也很开心，今天能量满满。
好了，最后呢，我们今天也会就是选择一位幸运朋友，然后抽出这个亲笔签名版，然后详细资讯我会放在底下资讯栏。那如果喜欢家珍的话，可以到他的 FB、IG、YouTube 等等社群平台去 follow 他。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也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喽，拜拜，
拜拜。